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一篇，逐节注解导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恶人与神为敌，不从其计谋，就是不认同他们的思想。罪人只射箭不中的人，他们偏离正道，习以为常，不占其道路，就是不效法他们的行为。亵慢人心高气傲，自以为是，对遵循神的教训的人一味冷嘲热讽，不坐其座位，就是不与他们联合。计谋、道路、座位代表思想、行为联合程度不断加深。第二节的有福原文位于第一节的开头，正如天国八福原文每句都是以有福了开头一样。诗篇第一至第四十一篇是诗篇的第一卷，其中最后一篇原文也是以有福开始，表明诗篇第一卷是要让我们明白怎样才能得着真正的福气。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真正的读经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昼夜思想，让神的话语进入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的生命，这是人得福气的唯一道路。昼夜思想才能带出行为，人若不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心思很快就会被各种荆棘杂念所占据，行为就会离福气越来越远。第一节是有福之人不应该做的事，第二节是有福之人应该做的事。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人，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不是依靠肉体的努力，而是靠着神话语的溪水不断得着生命的供应，自然就能按时后结出生命的果子，越来越活出神的生命。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人，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表面上因为敬畏神而受到许多限制，实际上却能不受环境影响而自由生长。生命是有价值的，不会枯干的。信徒在人生中遇到的试炼，就像环境里的阳光，会叫扎根在神话语里的人生命更加强壮，也会叫没有扎根在神话语里的人生命枯干。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不敬畏神的人好像随风飘散的糠秕，表面上无拘无束，实际上因为无根而成为环境的奴隶，因为与生命的源头隔绝而枯干空虚， 即使他们暂时看起来很强大，也不过像糠秕一样，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正因为有神，正因为神要审判，所以义人和恶人才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而在一个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无神世界里，谈论公义、道德是没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好像有千千万万，但实际上只有两条道路、两个选择、两个终点、两种人。因拣选神而得生的义人的道路，或因拒绝神而灭亡的恶人的道路。正如天国八福是登山宝训的引言，本篇也是整卷诗篇的引言。圣灵在这篇引言里以有福开始，以灭亡结尾，一开始就把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呼唤我们走上蒙福的道路，得着那福气的冠冕。我们还等什么呢？诗篇背景。诗篇可能于主前三至四世纪由当时的圣殿乐师编辑而成，在圣殿和各地会堂中使用。诗篇的希伯来名字意思是赞美。希腊文七十是一本称诗篇为用丝弦乐器伴奏的诗歌，所用词汇拼写为 PSALMOI， 英译本沿用此名，称之为 Psalms， 拼写为 PSALMS。 诗篇是旧约时代神百姓的灵修和祷告，是神的百姓对神的启示、带领和管教的回应。150篇诗跨越千年，始于摩西，止于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代，就像一面镜子，无论什么时代、什么人，心里对神有什么感觉，都能在诗篇里反照出来。约伯记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学校，在那里经过各种教育而认识神。诗篇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至圣所，借着倾诉、默想、安息与神交通。诗篇可能是圣经中被读的最多的一卷书。新约圣经中约有200多处直接引用旧约，其中约有100多处是直接引自诗篇。诗篇中有100篇在诗题中署名，大卫73篇，可拉的后裔12篇，亚撒12篇，所罗门2篇，以探1篇，西曼1篇，摩西1篇。圣经中的诗不只在诗篇中，但诗篇是为了非常确定的目的搜集而成的。它们不是照时间顺序，而是照着特定的计划编排而成的。诗篇被分成5卷，对应于摩西5经。每一卷的第一篇诗是那一卷的钥匙，最后都结束于一首赞美诗，并以一句荣耀颂结束。第一卷是第一至41篇，与创世纪对应，述说神的旨意，大多是大卫所写的。第二卷是第42至72篇，与出埃及记相对应，是述说神的救赎，大多是可拉的后裔的诗。第三卷是第73至89篇，与利未记对应，述说神的道路，以圣所、神的家、神的殿为中心，大多是亚撒的训诲。第四卷是第90至106篇， 与民数记对应，述说神的引导，大多是不署名的。第五卷是第107至150篇，与生命记对应，述说神的律法，大多数是不署名的。在许多语言中，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是由于押韵、节拍或者用词的巧妙关联，但这些特征在翻译成其他语言后就很难完全再现。比如唐诗译成英文就会逊色许多。希伯来诗歌的主要特点不是形式或韵律，而是诗句或段落之间在意义上的对偶或呼应，被称为意韵或对仗。比如诗中的下行重复上一行的意思，即同意对仗，或者与上一行的意思相反，即反义对仗，或者完成扩展上一行的意思，即综合对仗。令人惊讶的是，希伯来诗的这种特点使诗篇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几乎可以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重现原有的魅力、力量与美感，几乎毫不受损。这实在是神的奇妙安排，要叫全地的人都来歌唱他名的荣耀。诗篇分析的太多会破坏美感，应该一口气把整篇诗读完，然后默想，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然后再读一次。